首先我在这儿谢谢弟兄姐妹，在我儿子范晓东，去我和我的儿子我们一起到台湾去，主持婚礼是吧？我儿子到台湾去结婚的时候，感谢弟兄姐妹，对我们从精神到物质的各方面的支持，谢谢大家。那么我在这里要讲的是两件事情啊，我们先写一下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六至七节啊，我来念一下。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还有马太福音21章22节，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那么这个几节经文在我们去台湾这个过程当中，我体会到是就是非常的神奇，非常的奇妙，应验的非常的奇妙。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在去台湾的时候是正好是那个台风季节7月15号。那个台风季节呢，就好像今年的台风特别多，所以当时的话我们最担心的就是碰到不好的天气，这个就很难办了啊。所以呢，当时弟兄姐妹们都为我们祷告啊，这个祷告嘛，祈求神能够在我们去台湾的这个来去的话，都能够给我们好天气，这个让我们一路平安。说得非常奇妙啊，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呢，7月15号这个时间的话呢，我们去到台湾那一天到台湾去那一天呢，正好是台风刚刚过去，所以天气呢既不太热也这个没有遇到台风，就台风刚刚过去。可是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呢，也非常奇妙，那几天的话，台风就是一个台风的话，已经前沿已经到台湾了我们每天在电视上看那个台风那个前沿那个图怎么走它这个每小时的风速是多大，都是们整天都在关心，所以我们一直在祷告。好，到回来的那一天早晨，那个前沿已经到了花莲了。到了花莲以后呢，可是台北的话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是究竟怎么样，所以我们儿子说，那干脆我们到机场以后呢，看看机场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当我们车开着到往机场去的途中，那个广播的话就说了，说这个台北今天不会受到台风影响，一切照常办公一切照常我们感觉到真是，因为前沿已经到花莲那边火车什么东西都停止了，可是台北呢仍然是有一点点小风，但是的话不影响飞机的起飞。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太奇妙了赶到台风前沿，但是我们在台风和那个中心到达台湾之前，我们飞机已经起飞了已经回来，所以回来的话也没有赶上台风。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这个时间是选的是那么的巧那么的神奇，所以我不得不感谢神。 因为这是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的结果，也是我们诚心的向主求的结果。所以这个一件事情我觉得是很应该是给大家交通的。另外呢，就是说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去台湾啊，那么台湾给我的印象的确是很不错。我们先呢是住在亲戚家里边，他家是在桃园啊，我的表哥。那他一开始嘛，就是他老两口在台北的，但是听说我们要去，因为儿子要结婚，他们也感到非常重视，所以呢特地的就是我的大表侄，就他的大儿子，就特地的话呢回到台湾，回到台湾的话到机场去接我们啊。那么但是呢他当时是很忙，因为他们两个儿子啊还有一个女婿啊都在大陆这个做生意的啊，所以他的儿子去了，同时的话他的女儿也从大陆返回这个台湾。因为在台湾好像有一个有一个习惯，就是说到结婚的时候，那么男女双方的父母要和男方的亲戚和女方的亲戚分别来照相。那么我的表哥就说，好像这样的话我们男方的这个人太少了，所以他就叫他的儿子啊女儿啊把小孩啊都带回台湾，就参加婚礼来给男方壮士。所以我非常的感动啊。当然我们后来因为我的女儿从德国，他们一家女婿女儿还有外甥女从德国呢也到台湾去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显得这个男方亲友还是很多的，一大堆。非常感谢，就是说台湾其他的亲友啊，你比如说我媳妇他们家里面亲友的话有100多，赶到婚礼上去的呢大概只占60%，因为大部分都在台南老家那边，这60%去的就已经100多了，已经100多亲戚了，所以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哎呀荣幸，非常的好。在我们和短暂的和我们的亲家这个接触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亲家一家人是非常的朴实，而且呢是富于爱心的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家庭。那么给我特别感觉深的就是他们的孝心和他们的亲情是非常的浓厚，所以这一点的话是我们感到特别的感受。那么台湾呢教堂很大啊，教堂的话呢那比我们这个教堂大概要大2-3倍了。他们是2楼、3楼还有一个地下室。那么白天的话呢2楼、3楼都是分别的要有2场，晚上还有1场那个我们去的那个教堂是叫灵粮堂啊，那个教堂很大。另外的话呢在那个附近，就是台大那个附近还有几个教堂。哎呀我一看那个教堂的话呢真是这个非常非常的好。那么这个和大陆的话就没法比了，因为大陆的话我们去了以后到教堂去，哎呀那个教堂周围脏得不得了，卖这个小吃的卖那个小吃的，有的不用卖了那个摊子已经撤掉了，但是那个污水啊什么东西一塌糊涂。就是在郑州的那个中心地带，还是在市中心地带那个教堂，哎呀周围都是脏得很。那个教堂的话呢就是说你进去的话，那你稍微去晚一点那根本就没地方坐的，它里边实际上可以容纳不少人的，就是说1000多人，但是大部分都在院子里啊，连那个 那个走廊啊什么到处都充满了，是满了人。所以这一点的话呢，和台湾和美国那是没法相比的，那没法相比。那么有一些教堂就是一个小棚子啊，一个小棚子在大陆，所以这个是真是没法相比的。那么台湾的话呢，他那个好像电视台也是很活跃，我看整天当时的话就是那个陈水扁那个所谓第一是吧，那个第一家吧，那陈水扁的女婿啊怎么从街那个上法庭啊，怎么窜来窜去啊，好像这个很热闹的啊，很热闹。那么但是我就想这呢也有点乱，我就觉得好像一会儿这个又冒出来一个新闻啊什么这个贪污，完了以后呢又说这个又不算数了什么东西，好像这个也比较乱啊。但是呢我总的感觉到就是说他们那种气氛啊，你不管是谁，你总统的女婿也好，总统的亲家也好，反正有问题都给你兜出来了啊，都给你兜出来。尽管兜出来有一些东西可能是不实的，但是的话这个气氛很好，我就觉得这是一种民主的气氛啊，民主的气氛。要发展的正常了以后的话呢，那我觉得呢这个就对于就是社会的监督啊，社会的正气的话会有个好的这个影响。这是我感觉到的。这个我觉得到台湾去的这一趟的话呢，是很非常高兴的啊，因为我平生第一次嘛主持婚礼，这个我是感觉到非常高兴。那婚礼举行的非常的隆重，那么我们要特别感谢林弟兄啊，因为林弟兄的话是在已经住院的情况之下啊，向医院里面请假去给小东做的证婚人啊，这个是我们非常的感动。这个林师母的话当时就是因为林牧师当时的话呢平衡就是有一点不太好，所以林师母的话也是在旁边搀扶着他啊，这样的话做见证，所以我们心里面是非常的感动。那我们在这里的话呢，再一次的我们向主祷告啊，求主给林弟兄啊，给林启文弟兄以神的大能啊，是行在他的身上，使得他的病能够尽快的得到恢复，啊，尽快的健康起来。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就是8月9号。出了一次车祸，因为我开着车子呢，旁边坐着一个就是刚搬到那个公寓楼里面去的一个78岁的一个老先生，因为他儿子在这边开佑那边工作，很忙，他就请我们就是带他到沃尔玛那边去买东西。可当我们开车呢，走到安迪亚79，我们从79家往这个安迪亚去，往那个沃尔玛去。当我们车子行到安迪亚的时候呢，因为安迪亚那个79家这边是绿灯，我们车子就一直往前走，当然速度降成20迈了，那往前走。那突然呢，快要到对面的时候，突然的话，从边道，就是从这个安迪亚那个边道上冲出来一个车，一下把我的车给撞了。撞了以后的话，把那个前轮子撞成这个形状了，本来是这个，把前轮子撞成这样子了，根本就一下把车撞到这个对面那个草地上那个地方。所以这个事情以后呢，因为我就觉得这个车这个事故呢，好像很明显啊，是对方的责任。可是呢，我就没有想到啊，当时我需要收集证据。因为在这个支道上啊，在安家这个支道上呢，停着一部吉普车，在这个我们他的车碰撞我们前和后，那么那个吉普车一直在停着等待着安家的绿灯啊， 那么像这样停了以后的话，事故发生了以后呢，结果的话过了三四分钟警察来了，警察来了以后嘛，把我的这个驾驶照拿去保险单拿去看一看，记录一下，把对方的驾照啊保险单也拿来看一看记录一下，然后的话呢就把这个驾照啊还给我，还给我的时候呢就给我说he want to turn right， 就告诉我他这个对方的话这个车呢是要向右转的那我就表示同意，我点点头表示同意了。但是呢后来过了一会儿的话，警察又跑来说了another one told me you had a right traffic signal。 我当时一听的话，我就有来气了，我说 no I had a green traffic signal。 这警察就说You mean he told a lie？ 说了这个话呢，转头就走了。那这个事情的话，后来他转头走了嘛，我又重申我上面的谈话，我上面的我很大声的我就给他说，他不理我了，他就和对方就去谈那么对方呢，因为在那个事故之后的话，打了好几个手机叫了一些他的朋友。我看到后来的话，警察还让他的朋友在一个文件上签了字。后来的话，那么因为他当时没有给我发单嘛，过了两天就两天半以后，他把发单寄给我了嘛，当时的话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给我发单呢？那后来嘛，儿子拿到了一个警察的报告，我一看警察的报告，我当时就很来气，我就觉得这个警察怎么回事，把事情呢完全搞颠倒了那么他给我说的三句话只保留了一句话，就是another one told me you had a red traffic signal， 就保留这句话，那么其他的话呢都没有了，就是说 he want to turn right 这话也没有了。而且呢因为那个车的话是在边道上冲出来的他把那个报告里面把那个图呢画成是在直道上直道上，而且是说他是往南行，就直道上这个直行的，那就完全是一种造的假，他根据对方的叙述这个就这样子，所以呢警察就判的是我的责任所以警察那个最后的报告就是 in my opinion， 那么是我这个车闯红灯了。那这个事情的话，我一开始我就非常来气，而且好几天都没睡好觉，我就觉得这个怎么会是对我这个震动非常之大，为什么呢？我原来对美国人的印象相当好的对美国人印象相当好，我就觉得他们是光明磊落的而且的话呢是什么事情的话都是这个没有什么好像这么一个这个编造谎言的这种情况，就使我非常的震动，我就觉得怎么会是这么个一个小的车事故，怎么会就说谎，怎么会编造谎言？而且呢我又非常来气，我就觉得这个警察也是够呛，那警察怎么还帮他造假？所以我非常来气。但是的话后来儿子说哎呀，一般的都是按照警察的判断了，我们交100块钱的罚单算了，也不用上法庭了。但是我一看警察的报告以后呢，我说不行，那我说你要交罚款你去交，那我不挡着你，但是的话我一定要上法庭把事情真相说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就觉得这个说谎是一个很大的罪过这个出埃及记的20章3到17节，这个世界当中提了9种罪恶，这个9种罪恶的话，说谎就是其中之一。那 这个二十节十六节是这么说的，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那神把一切喜欢说谎编造谎言的这一种人就归之为犬类。那在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十五节是这么说，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我就觉得这个说谎是个，作为基督徒来说我觉得是不能容忍的。我就觉得如果说我不去法院把情况说清楚啊，允许他这样子，那就等于是我认可他说谎，那不是我鼓励了说谎吗？所以我觉得我不应该不去法庭，我应当去法庭，不管法官怎么判，但是我要把事实真相说出来。那本来呢，我是想要把这个证明对方说谎的这个图景给他说出来。后来在前天那个查经小组这个聚会的时候，有的弟兄跟我说，哎，这不行，你不能够说对方是说谎啊，你只要把你所这个认为的事实说出来就行了，让法官去判断。呀，我还不知道，我本来我是想要指出来对方说谎，是吧？我觉得这个对方说谎这个事情还不能指出来，还不能说。那么这个，所以给我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训啊。所以那我就觉得好像我应该把事情真相说出来，这样就好了。但是的话呢，因为我想在法庭上声明，第一，我没有钱请律师。第二，那么这个我也英文也不好，所以也没有能力去把这个事情的证据给他再收集到。如果我当时要把那个吉普车那个司机的电话号码和姓名记下来的话，那他就造不了假了。可是我根本就没想到去收集证据。但是呢，这个事情也我觉得也好办，就是说两个途径，一个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在这个电视上，听说那个第五台那个第五频道是可以帮助来澄清事实的，是不是可以在电视上登个广告，凡是当天发生在事故现场的司机们请向那个保险公司打电话，可不可以登这个广告？如果可以登的话，这一条路当然能够解决。另外呢，因为在事故现场的警察也比较多啊，有三四个警察在那里，而且呢还有我那个朋友受了点轻伤嘛，后来抬到医院里去了，就用那个救护车送到医院去了，那个救护人员也在那里。这个车是从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冲出来的，碰撞以后两个车的位置那应该是很明显的，它是在变道前面挡着变道的，那个知道的话呢通行无阻的那个吉普车走了以后，那个知道通行无阻的，这么想这个的话也容易证实的，只要证实他那个车是在变道的前面，那这个他那个谎言也就可以戳穿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也不难解决。后来嘛，因为我们的保险公司给我打电话打电话说，经过我们独立调查的结果事故完全由对方负责，所以给我吃了一个定心丸。我觉得这个是感谢主了，因为我不断的向主祷告应该怎么解决，那两天是没睡着觉啊，我就考虑怎么解决，求主给我智慧怎么解决。后来想想以后呢，逐渐的我就觉得心里面产生了一种对对方那一种好像有一种灵敏的那种感情出来，我就觉得这个人太可怜了，已经七十岁了，怎么还要说谎？说谎是要下地狱的。这个事情，你怎么说谎了？所以我就求主，要给他动工啊，让他主动的承认错误，这样的话可以赦免他。所以是自己的话就，所以现在的话，我心里面呢，感谢主是比较平静。我就觉得要本着把事情说清楚，但是呢，我又不要恨对方。要可怜对方，求主来宽恕他， 就这个事情给大家交通一下。好，
回家真好，谢谢各位弟兄姊妹，知道你们一直都为我们祷告。我想我们两个从来都没有想到我们这次出去会出去这么久，因为我们本来是出去之后，我们之前我们说大陆三个礼拜，台湾三个礼拜，好就回家了。去之前有的人说你去太久了，有一个姊妹说你去太少了，因为她知道我们要去检查身体，她说时间怎么够，我说够够够。没想到神就让我们花那么多时间在台湾。我只是先啊，很简短的讲，我们本来是两个行程，一个是到大陆三个礼拜，一方面是看我的孩子，看他去了以后他的属灵光景怎么样，他的去教会的情况怎么样，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知道的情况。然后呢，我们接着他到别的地方工作，他才奇怪了，我们去那里他跑到台湾去，可这都没有事先都不知道的。我们在上海，他被派到台湾去工作，所以呢他去台湾工作，我们就去看别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也看过了啊，吴雷的父母亲，还有那个啊吴浩的父母亲，然后我们也去看了陈志平啊弟兄夫妇，他们都叫我们要跟大家问好，可是我们还没有回到家，问好都已经先到了你们的耳边，但是我们还留在台湾，这都是事先都没有想到的。那么台湾呢，大陆之行三个礼拜，只有一句话，匆匆忙忙，天天都带打包行李，这里住一天那里住一天，走来走去，就是做一个匆忙的过客。给我们一个最后的感想，就是真的是如果神再给我们机会，我们还是愿意去那里服侍，那里有许多表面上看不到的，可是那个深层的里面真的是，虽然我们不是有什么恩赐的人，但是我们看到有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也有神要我们做事情。所以当我们回到台湾的时候，我们还在那计划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以后我们要在更合适的时间去，不要这么热，因为我们在大陆的时候是非常热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就是在计划说，我们要下次我们要神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财力要怎么样集中在服侍这个事情，还在谈这件事情。那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那里的时候，因为这件事情跟后来啊林弟兄有关系，我们去看陈志平弟兄的时候，他很好心，就在我们要到处去看他们的青岛的海有多漂亮，因为我们去的时候都是在下雨，他说前几天都没下雨，为什么你没来就下雨啊？然后呢最后一天天气好了，他一定要带我们去，就绕来绕去，每一次上车林弟兄就开始睡觉，就开始打呼，那个陈志平弟兄就说，为什么林弟兄你每次坐我的车就在睡觉？我说因为他太累了。那我他真的是睡得非常的熟，可是这个就是后来人家问我们说，难道他都没有一点预兆吗？我后来知道这是一个预兆，只是我们不知道。然后我们到回到台湾以后，我们也是，我们台湾有，我们都没去之前就已经先告诉大家要为我们祷告。我们去台湾最重要的是两件事，一件事就是有一个地方啊，新竹一个教会要请林弟兄去那里有三天的聚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啊，我们要走之前的礼拜六要去替啊那个范晓东证婚，这是我们最大的啊两件事情。那中间呢，当然我们也是啊到以前我们服侍过的教会去跟他们有跟他们见面，跟他们有交通。那么台湾那时候也是非常的热，我就觉得我后来我也是觉得很亏欠我们的弟兄，因为有一次我们一到台湾不久，我的家有事情，我们必须要到台北去一趟，就特地跑到台北去一趟。回家的时候呢，我们要去那个啊、办一件事情，办我们的健保证。从我哥哥家到健保证，我们穿过一个公园就可以到那里去了。他就说我们坐计程车好不好？我说这很简，路很短嘛，十几分我们就走在树荫底下就可以了嘛。他也不跟我啰嗦，他就走了，而且他越走越快，我知道他很生气了，但是呢我就想说反正都在树荫底下没关系嘛，那我们就走。哦，走到那我说你看我们就省了200多块。然后回家的时候 开就不敢讲说要坐车了，他说好，我们就再坐，我们就再走一趟吧。说好，我们今天已经省了多少钱，我说我们可以坐那个自强号了。我们下次我们回台南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省的钱，可以坐自强号，我还很得意。可是后来我想，我觉得我很亏欠他，那时候他已经很累。可是后来我觉得很亏欠他的。我们在那个新竹的服事也是非常的热，但是呢啊，神也赐给他话语，还有我们就交通完了以后我们就走了。那时候神就给我一首诗歌，因为李立兄突然出题目要我跟他配搭，就事先都不知道的。他说你带他们祷告亲近神，这样跟我一起配合。我根本就没有准备，我这次回去什么都不准备，我只是说我这次回去我要跟家人传福音。但是他已经跟我这样讲了，那我就接受了。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可是在聚会的时候，神就给我一首诗歌，就是讲到祭拜神。我没有想到这首诗歌后来就成为我在医院中的祷告。如果有机会我会唱这首诗歌，但是我现在不唱。那后来我们到南部去，也有一些服事，然后我们也去看啊，检查身体，我们所知道的该检查的都检查了。比方说他的脊椎，我们一个好朋友一个医生是脑神经外科的医生，每一次我们去看病他就说，林哥你要开刀了，你明年下次回来久一点，这句话他已经讲了三次了。每一年我回去他就说你要开刀，因为他的背，今年他的背就很歪了嘛，走路很歪，他说你下次回来一定要开刀。我们就想说哎呀，下次明年的事是明年做了，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就放在一边。但是呢我们还有别的事情啊，聚会啊安排都已经安排好的，我们都聚会。然后在要回来的最后一个礼拜啊，因为只有三个礼拜嘛，还有第三个礼拜的时候，我心里就很高兴，哎呀终于可以要回家了，这个礼拜这个最后一个行程完了我就可以回家了。心里还在想，哎呀听提说要我替他买什么东西我还没有买，然后呢我想要替买什么东西还没有买啊，那个谁又叫我说要做什么东西我还没有做，心里在一直盘算这件事情。可是呢都没有时间，因为那几天我们在台南的时候下雨台风，就像刚丁说的一连串的台风。但是呢我们每次一到台南呢，我们都是借个摩托车，借我他弟弟的摩托车，然后我们就骑着摩托车。我说我们那么老了还要骑摩托车，可是想起比以前还好了，以前坐个摩托车前面放一个中间放一个后面背一个还打着伞下雨，我说那时候真勇敢啊，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子过啊。但是神也保守，我说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不用打伞了，穿雨衣还好。可是没想到他骑摩托车的时候呢，比方说这个是路，是有刚起来的一个路，他就一直骑到那边去。我说哎，这边是个东西有个这个挡路的，我说你怎么骑到这边来，他就赶快拐过来就走，就没有，这已经是一个征兆我也不知道。然后呢我们又骑车，我们又去看医生，然后或者是看那个生病的那个姊妹啊，回来是下很大的雨啊，然后他又骑车啊，又是靠右边走的时候，有一个脚一个汽车，白色的汽车停在那里，他又一直骑要去撞那个车子了。我就说哎，前面有车子啊，他又赶快一拐，但是呢来不及拐还是撞到人家的轮子，我吓死了，我又怕那个人会追来跟我们讲，我说哎，你撞到人家轮子哎，然后我们就说还好那个人没有来，因为那时候下很大雨啊，所以他可能也没有感觉到我们这撞他的轮子。这两个就是已经是林弟兄的眼睛这个地方看不到旁边了，他没有觉得我也不觉得。然后第二天呢他还自己开车出去，他说我要去看报告，还要顺便去看，他说要去看我婆婆，因为婆婆住在养老院。我说那我今天要收拾东西了，明天要去台北了，我不去了，你自己去好了。 他就去，他说他也是差点撞，去撞人家的车子，幸好那天下大雨，如果不是下大雨的话，他不是被人家撞就是去撞人家。为什么？因为台湾很多小巷子，他常常会突然跑一个车子出来，要不然是计程车，要不然是小那个车子啊。但是他回来以后，他就告诉我说，他车一点差一点怎么样，都没有想到什么事情，就想说啊，他开车，那我们一起出去，他也这样子，那难怪他出去会这样子啊，然后都没有把他放在心上。然后呢，我们就想说，本来我们是要礼拜二去台北的，但是呢，因为我的姐姐告诉我说，你这么多事情不要做了，来台北我再陪你去做什么做什么，礼拜一来，那我们就礼拜一一早我们就走了。在车上的时候，他就一直想睡觉，我想这很正常，因为反正他是爱睡觉的，他就睡觉吧。可是后来他就说，我头很痛，他说我眼睛很难过，我的头很痛。我说我就摸摸看，我说是不是上面的冷气对你太强了，换个位置好了。他就坐里面，我就坐外面，的确外面是那个冷气是蛮强的，可是呢他还是不舒服。我心里就在想，那我们下午的时候可以去看什么医生呢？以前没有健保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找哪个医生哪个医生，现在健保好像都是要去看什么什么什么门诊啊什么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就问他说，我们要不要看医生，下去要不要看医生，如果看医生我就先打电话告诉姐姐我们要看医生。他说不要，我回去就赶快休息好了。那他说不要，好吧，那不要好吧，反正回到家已经快要晚上了嘛，那就那下午那我就说好，那你就回家休息。所以他一去我哥哥家的时候，他就去休息。那休息到了晚上，他还是觉得不舒服。那我就说，那好，那你眼睛那么不舒服，那我们明天一早去看那个眼睛好了，就去看眼睛。那个眼睛，那个联合门诊就在我哥家附近。那医生呢，就是给他检查了很久。他说你好像有什么轻微的什么青光眼还是什么白内障，但是还不需要开刀。然后又做了两次，检查了很强制。他说你的眼睛的度数掉了100度，我就觉得很奇怪，眼睛度数只有增加，哪有会减少到100度的？你说是什么原因呢？他说有可能啊，可能你们年纪大了以后怎么样怎么样。他解释的东西我都很难接受，但他既然这样讲，那我们就去配眼镜了。而且他给我们去配的眼镜，介绍眼镜店还很贵的眼镜呢。我哥哥还说干嘛去那里啊，他那邻居说医生介绍我就去医生了，他就相信医生。然后呢那个配眼镜的人说，你给我一点那个定金好了。他说要多少？他说1000-2000都可以了。邻居说那好了，我们就付3000呢。我心里就想，人家都是要越少，你怎么要越多呢？哎，他还催他说你要快点给我啊，因为他想他要去参加那个礼拜四，要跟那个潘晓东的未婚妻的那个家人跟他相见。我们去的时候是礼拜二，他想你明天如果不给我，我礼拜四就没有办法去跟他见面，还催他。好了，这些都是问题。然后到眼镜已经做好了，到了那天晚上做眼镜的那天晚上，他觉得不对劲了，他就打电话一个脑神经外科的那个弟兄，就是台中那个说要他开脊椎的那个弟兄，他就跟他讲了一遍他的情况。那时候已经很晚，晚上差不多8点-9点。然后他一讲完，那个弟兄马上说，林哥你这个情况啊要挂急诊，你要不然你就回台中，你要不然你就在台北，你赶快挂急诊，你这个事情很像是脑血栓中风什么。但他没有讲别的，他说你要不然你就回来台中。我说刚才从台南回来又要回台中，我不要去了，我们就赶快就到仁爱医院去挂急诊。幸好那里有一个弟兄也是在那里，是肠胃科的那个资深的一个弟兄，他就帮我们赶快打个电话给住院医生，就我们就很快就挂进去了。挂进去以后呢，那个弟兄那个医生就说你这个情况可大可小，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他说我前不久看了一个病人，他看起来也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他后来几天就死了。我们听，哎呀，有那么严重吗？那他说你今晚要住下来，我们就住下来了。后来那个弟兄就很快就赶过来了，他就跟他让你谈来谈，他说你可不可以给他排快一点。原来他在跟那个医生讲说要替他照 MRI， MRI 不是普通人随便可以照的，是医生有怀疑你的头脑有东西才要照 MRI。 好，那个医生就说最早礼拜六，那我们是礼拜二晚上进去的。他说哎，那你就拜托了，看看怎么挤进去了。感谢神，我们就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其实我们不知道 MRI 是什么，我们就是祷告。哎，第二天一早他就来推，他就说医生就说排进去了，七点钟就给他照。照了以后呢，我们还是我们就怕他说他是不是中风啊，因为中风以前那个冯牧师有经验嘛，有嘴巴会歪啊，会流口水啊，会有一边那个他自己也觉得哎，我好像会流口水耶。他们就想说哎，大概他是中风哦。那中风等一下也是需要做那个还冯牧师不是恢复得很好吗？那他也没问题了啊。但是呢，到了晚上傍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以前一起服侍弟兄来看他，他们两个就谈得很热烈，就谈。正在谈的时候，有一个护士就来跟我讲说啊，林太太，医生叫你把他的药带去给他看。我就拿着他的药就去，根本就不是要看我的药，医生就给我看那个荧幕，他就看就照他的脑袋。他说林先生的头里头啊有一个那个瘤，他说是这样啊，是多少三啊，大概是3.3公分左右啊，在他的左边那个地方。是好是坏，我们还要再照一次，是什么样的瘤，我们还要再确定，再照显影剂再照一次，因为他没有打显影剂那一次，可能他们也没有想到这么严重，所以第一次没有给他打显影剂。没有显影剂你就看不出它的大小，只是模模糊糊。我一句话都不讲，我想那个瘤，他说这个瘤看起来啊不规则。他跟我讲一下说，通常啊良性的瘤是规则的，可是林先生的那个瘤不是规则的啊。被他这样讲以后，我就想说这下惨了，不规则的，那可见就不是的，就是不好的东西了啊。但是呢，我心里就说主啊，这个事情发生在你仆人的身上，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他。我回去的时候，通常这种事情我都不会瞒他的，可是那天我有保留，我不想讲，我想第二天照出来以后再照清楚我再告诉他，所以他也不知道我去看什么东西，他只是知道我是要看那个医。然后那个弟兄看完了以后呢，他就头都不回了，一出就走了。我想他如果回过头来问我说你有什么要为我祷告的吗，我就会告诉他。但是呢，他一出了门，我送他到门，他头都不回就走了，所以我就没告诉他。我就自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应该跟谁讲，我应该告诉谁。后来我回家的时候，我那天回家去，我每天都走路回家去看我妈妈和我哥哥一下，然后拿东西啊，在那吃点东西。我那天晚上我回去说，我就比较久，我就跟我二哥讲，因为我二哥是那个脊椎那个脊椎那个 cancer 已经有几年了，都神还保守他还活着。我就告诉他说，我说请问他脑子里有一个瘤。我哥哥呢，他没讲话，他能够了解我，因为他自己是那个。后来他，我那天就待在我家里比较久，因为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所以后来快11点了，我哥哥就特地自行车载我回去，他都不讲话，但是我知道他有他的想法。然后呢，我回去以后呢，我就想我还是要告诉一个人。后来我就打电话给那个脑神经外科的那个弟兄，就告诉他这个情况。然后那个弟兄他又安慰我，他说哎，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情啊，再照照看。然后但是呢，他自己呢，后来他告诉林弟兄，他后来他很难过。后来我们第二天那个医生就照出来了嘛， MRI 就照出来，邻居就说啊，那个显影剂打出来之后怎么样啊，一直问怎么样啊。其实我已经知道，我是没跟他讲，他说到底是怎么样啊。后来那个脑神经内科主治医生是脑神经内科，他就找了一个脑神经外科的医生来，就跟林弟兄说哎，林先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说你头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这样讲。后来林弟兄就说那我可不可以看呢，照着 MRI 可不可以看呢。 那个医生就说可以啊，好，那就不得不面对了。他就给他看，我不用讲，他看就知道了。然后医生他就给他看，就看，看得非常清楚，那个瘤非常的清楚，真的是3×3.5。然后他就一直问，林妞就一直问，好像不是他的事情一样，他就问他怎样。那个医生就说这个情况要怎么做，你这个太大了，你不能够用这个一种办法，就是那个gamma knife就不能用那样子的，你这个情况呢一定是要打开来，要把它拿下来，要拿出来怎么样。啊，林妞就说好啊，那我们就选择该做的就怎么做啊。他好像也不震惊也不什么的，然后后来我们就想说，我们就跟那个台中那个弟兄，他就跟我们讲说，那你这样子你一定要找个好的医生啊，可以信任的医生替你做。然后我说我不知道，那我们就祷告哈，那我不晓得该怎么样选哪一个医生，因为那时候等到我们知道这个情况的时候呢，啊，我的家人他们也知道了，他们也开始介绍我，一共介绍了有两个，我的哥哥介绍一个，我的姐夫介绍一个，然后我的外甥女我的侄女介绍一个，就三个地方，三个医院，三个医生。然后这个台中的医生呢，他就替我们想了以后，他就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医生是他比较信任的，然后他又加了一句，他说那个某某弟兄啊，他在台北，他说那个弟兄是心脏科的很好的一个弟兄，他也是后来出去台北就去服侍主了，他说那个弟兄在那，他如果跟你说什么你也可以听他的。我想糟糕了，他又介绍我个医生，然后又听那个弟兄，那弟兄来了看我们，又介绍我们两个弟兄两个医生，两个医生都是主任级的，一个是以前的主任，一个是现在的主任。哎呀，这么多医生嘛，不晓得要选哪一个医生才好，大家都说医生很好，每个人都医生都很好，那我们就祷告。这时候我相信你们一定在为我们祷告，为什么呢？那个台那个东岸有一个弟兄，他知道了以后，他从那个台南的教会知道事情以后，他就为林弟兄进食祷告。然后呢，我们的事情知道以后，这些事情知道以后，我们就孩子都知道了，孩子知道以后呢，我们也让季弟兄知道了，因为我们不可能每一个弟兄都去报告，我们也不敢跟冯牧师冯师母讲，因为他们身体也不好，又老人家，我也不敢跟他讲。那就告诉基弟兄，请基弟兄呢也告诉那个 Christine， 让他开始为我们发这个需要祷告的呼求。所以呢，一有什么事情，我们的孩子就会自己会跟基弟兄讲，基弟兄就会告诉 Christine， 就帮我们发医呢。所以呢，很多人都知道，就开始祷告。当然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么严重，他们只知道说林弟兄他需要开刀，他头脑是什么，但我们都没有讲的那个瘤是什么东西。那时候我们这样子，这段时间要选择医生的时候，还要选择医院。那个姊妹就说，那个医生的姊妹就说，你可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shopping 什么东西的什么，他讲的英文我听不懂了。意思就是你要到医院，这个医院那个医院看一看，这个医生那个医生看一看，当然就是 second opinion， 这我晓得了。那我们就为这件事情祷告。后来呢，我就问林弟兄说，你到底你寻求你有没有平安啊？因为他最后他说，都不要，那个魏弟兄说的什么就什么说，就他说什么就说什么，就是那个台中的弟兄他说的那个医生，我们就请那个医生开。我说那他不是信主的，那另外一个弟兄介绍两个都是信主的，他们都是主任啊，那你要不要也去看看他？他就说不用了。那我说那你有没有神的话？你既然说不用，那你有没有神的话？后来他说神给我的话就是把我交在外邦人的手中。好，交到外邦人手中。然后过了第二天，他又说，神给我的话是，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好，那交在外邦人手中，神在人的国中掌权。那好，那就其他都不用去看了。我们本来是还要再去看那两个基督徒的医生的，那其他的就不要了，就只看那个医生。所以我在那时候我就觉得，那个我们在无助的时候， 你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的时候，你们就为我们祷告，你们就只要为我们祷告，你们为我们祷告，神就自然会给我们话，神就让我们找到一个正确的路。我还不是很放心，我又打电话给那个弟兄，我说那个弟兄，你说叫我们听那个弟兄他介绍我们两个医生，我说我的哥哥我的家人又介绍我生，为什么你就一定要这个医生？我说对不起啊，我是真的想要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确定就要这个医生，那两个主任你不要，然后我那还有一个是亲戚，是我的亲戚，我的哥哥很坏，我不给我的亲戚动刀啊。后来我就把所有的名字都给他，他就去查，他就说我跟你说啊，所有的医生都有他的专长，虽然他们都是很好的医生，但是呢他的专长不一定是在林哥所要的这个需要上，但我会介绍你们这个医生，是这个医生他很多的经验，他开这个方面有很多的经验，而且呢他对病人很好，就是他所认识的，他不是什么朋友，就是他们开会的时候，他们的医生 conference 他认识他，所以他说，所以我介绍你这个医生，我对他有信心，我信任他，而且他的年龄没有很大，他也分析我这个医生怎么样，那医生怎么样，那什么上。经过他这样，我心里就完全安了，我就相信，好，林弟兄有神的话，这个医生已经告诉我这样了，我就排除一切。所有的人问我说，为什么不那个医生？为什么不那个医生？我就说，启文要那个医生，就这样就好了。然后我们就为这件事情，我们就开始为这个医生祷告，因为这个医生呢，我们真的是。既然他是外邦人，我们又不能够啊跟他说，哎，祷告开刀之前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也不可以，是不是？那只有祷告，求神握住他的手，不要因为他很有经验，不要因为他怎么样，所以呢仗着自己的经验，仗着自己很多的那个医生的那个什么技能来替林弟兄开刀。感谢神，我们就这样子就决定他了。等决定他的时候呢，正好就是我们要离开那个原来的医院，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医院的仁爱医院挂急诊。那个仁爱医院呢的医生呢，本来以为我们会在那里做手术，但是呢我们觉得不妥，我们就到那个荣总。那个时候，那荣总的那个仁爱医院的那几天呢、啊、等于就是神培养林弟兄的身体的体力，因为他们说他真的是这个人好像整个就是有点像瘫痪一样，本来就是看他还好好的，可是一进到医院的时候，他以前的疲倦，他以前的那个病态就都显出来了。那时候呢，那医生就每天都给他打点滴啦，什么东西都做了，到最后我们要走的时候，我们也跟那个医生主治医生跟他做见证，林立翁告诉他说，他所以不怕死，是因为他是基督徒，他相信神是掌握他的生命的，而且我们还送了他一个花木甘泉。那所以这一段前面这段时间就这样，那这一段时间我们在医院里头是三个人一个房间，我们进去的时候，可是神很奇妙，让我们进去的时候是给我们一个人住那个房间，很大的房间，只有我们俩在住。然后等到快要出院的时候，才搬进来一个老人家。所以神就让他很安静的在那个休养，使他有一个体力可以面对底下的开刀。那我们也很感谢神，就在这样的时候，他虽然是血压一直有时候很高，但是呢，感谢神，他在生病中还是纪念着那个潘晓东的婚礼。他无论如何，他还是要去替他证这个婚。他要出去的时候180高180，那医生就前一天他礼拜六就已经给他允许他礼拜六可以出去，所以他180，那护士也还是照样给他一个请假可以出去。感谢神，他因为血压那么高，所以我们就把他要讲的讲稿，我跟我姐姐两个人都把他删掉，这个不要讲，这个不要讲，不要讲，你只可以讲什么讲什么，然后他就是用很简单的话讲。他还说如果有需要的话我替他讲，我说我不替你讲，我站在你旁边，有需要念圣经我替你念。所以呢就是这样子，他虽然生病，但是他还是把他最后该做的事情还是好好的做完了。 都不是因为他，是因为神的恩典，因为神需要他在那里为小东的婚姻做一个美好的见证。那天的聚会真的是神的同在，因为神需要托住这个聚会，需要托住这个软弱的肢体来为这个我们的弟兄证婚啊，这是前面一部分。然后到了荣总的时候，我们看了那个医生以后，马上从头做 MRI 什么什么什么都要从头做。而且神那时候就差了他的弟弟弟媳妇来帮我的忙，有的时候我很累，那他的弟媳妇就会帮我轮流看着他。那住在医院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开刀，那我们是进去以后差不多检查过了几天以后，我们都很焦急啊。我们说我们是礼拜三进去的，他安排我们要到礼拜一，下个礼拜一开刀。我们就很怕，他说哎呀，这个瘤不是长得很快吗，会不会到时候过了那么多天他又长得更大了。我们都很心里很焦急啊。我们就一直祷告神，但是因为医生只有那一天可以开刀，他都把别的排了，就先把排进来了。所以礼拜一的时候，那医生就要开刀之前啊，就来跟我们叫召集家属开会。那时候新提新勉都回来了，都已经回到家了，是不是啊？然后我们家人就是启文的弟弟弟媳妇还有我们这几个。然后这个医生讲得非常清楚，他就讲说他是最不好的瘤，然后呢已经3×3.5。他说通常有的人呢，如果开完以后就是4-5个月就会离开世界，有的人就不做了。我马上说我们要做，无论怎么样我们都要做。他说做会延长生命，但是做呢会有什么样的危险？第一，有可能会他忽然血压高，因为他平常有血压高嘛，突然血压高就会怎么样？第二，如果脑水肿，开完刀脑水肿，脑袋还要再开一次刀。第三，什么都讲出来，我们就把这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告诉弟兄姊妹说要为他的开刀祷告，然后就是为他真的是求神让他不要有任何一个差错发生。所以你们知道你们的祷告是多么的帮助我们。也许你不知道这些危险，但是你在神面前的祷告神都知道，因为神晓得他有些什么危险。所以我们就开刀讲完了以后，他跟我们讲的时候医生没有让他进去听，他只跟我们去讲了很久。因为他跟我们讲本来是说半个钟头还是多少时间讲完就可以了，可是因为我们很多问题啊，我们就一直问医生问，这医生真的很好，他就给我们时间，他也能了解我们家属的心情。我们问他的时候他都一一的回答我们，好像也蛮同情我们这样子哦。当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从那个会议室出来的时候，林弟兄自己就坐着个轮椅看到我们，因为我们都不讲话，我们的脸色很凝重嘛，他看到我们的他就跟我们说不要为我哭，要为教会哭。我们听了他的话我们心里更难过了，我们还没有为你哭你就已经讲这话了，就更难过。但是呢我们看他是听到了，我猜他是不是可能躲在那个门后面听我们讲话，也不一定，我不晓得，我也没问他。后来我想说好了，还没有哭的，还不是哭的时候，现在就是要好好的面对前面的打仗，哭什么？他说我根本就不哭，我们就装作没事一样。然后医生就安排了，在礼拜一开刀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警醒的为他祷告。有一个弟兄从那个东岸打电话过来说，我要为林弟兄进食祷告，他就说要好好的。叫林弟兄要好好的接受这个治疗啊，然后我们就真的是，我们甚至都不敢轻忽我们就是在那里。当他送进去的时候，送进去那个平台进去的时候，我心里就想，神啊，谁都不能跟他同在，只有你了，只有你跟他在一起了，只有你看着医生在做什么了，我们都没看到医生做什么，只有你看了，求你就是抓住医生的手。不可以多割也不可以少割，因为多割了会把别的神经掰好，少割呢又没有拿干净，真的不晓得怎么办。我们就求神与他同在，然后呢就底下就是 六七个小时，就是在那边等，就是在外面等。那时候我看到许多在外面等的那些家属啊，我真的是与他们于心有戚戚焉，真是不知道那个门打开来，当医生告诉你说某某人的家属，你不知道他要给你宣布什么，真的是很害怕。大家都眼睛瞪着看那个上面啊，谁谁谁怎么哪一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也是这样，只是在外面的。但是很奇妙，我们虽然是心里很紧张，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谈一些轻松的话题。我的姐姐，我的弟媳妇，我们就是在，他们还可以有心去跟人家传福音，就这样。哎，到了，时间到了，比我们预计的时间早。他说：“林启文的家属。”哎呀，我们吓死了，我们赶快看他要宣布什么。说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们就啊，感谢神，好了。他说：“再过一会儿，在多少多少时候就要推到恢复室了。”那医生过了不久，医生就来跟我们解释，就说他拿出来一个东西，一包包给我们，就一看。他说说他拿到东西是怎么样怎么样，还要去化验怎么样怎么样，化验以后才会知道他是怎么样。好了，这下只要他通过这个没有那些事情就好了，感谢神。然后过了三天，为那个里面的那个叫做什么，叫做什么 ICU 是什么，加护病房，哎，他要在加护病房啊，三天半的加护病房都没有出事情，我们都临时都随时备战，都很怕他通知我们会什么事情，大家都很谨慎的在等。感谢神，这三四天也过去了，他都没怎么样。然后有每天我们有两次可以去看他，我们进去看他的时候，哎，看他还可以，没有变呆，还可以讲话，感谢神。而且又没有脑水肿，又没有那个什么血压高，这一切都是神听你们的祷告，就是让他这样平安的过来了。然后神就宣那个医生就宣布说，那你可以到普通病房了。那时候我就祷告神说，神啊，给我们一个病房，像上一次一样，也是三个床位，只有我们一个人住，这样最好了。可是没想到呢，我们一进去是两个人两个床的。但是呢，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说，哎，很好，只有我们一个人住，很好。可是别高兴那么快，马上后来没有过几分钟，就有一个老人家就进来了。而且他们一进来以后，那个老人家就一直讲话，而且讲话很大声。我说糟了，这次不是像上次那样子的。他一直跟他太太讲话，跟他太太好像在那演讲一样，一直讲一直讲。我说这下糟糕，怎么办？我们就打算说，我们要不要去邀请医生给我们一个人的病房啊？但是呢，一直到我们要走之前还有一个人的病房都没有，但是也很感谢神，后来我们跟这个病人做了好朋友，而且启文就把福音传给这个老人家，七十几岁的老人家，所以都有神的美意。那么他给我们的病房呢，我也很感谢神，因为那个太阳啊，我真是可以在那里看日出，是对着我们窗户，是对着那个东边，那太阳第一线阳光出来的时候就照进我们的房间。每天早上阳光照出来的时候，还没有阳光的时候，那个山头上面那个就亮的时候，我就想到圣经上的话，神是信实的，他的怜悯每天都是新鲜的，他的爱每天都是新鲜，神是信实的。那我就那几天呢，我就跟神祷告，我向神认罪。他还没有开始开刀的时候，我就好几次我就想说，神啊，到底是为什么他会有这个不是说为什么，我不问为什么了，因为我知道不可以问为什么。我说神啊，那以前我祷告都很少说为他祷告，就是说你的仆人，这次我是说真的，他不是我的丈夫，他是神的仆人。我这次是很深切的感觉到，我不是只是照顾我的丈夫，我是照顾神的仆人。我说神啊，这是你的仆人啊，你看他一生都不爱别的，就只爱你。我说，而且他还在说他要做什么做什么，他还有很多事要为你做，他还没做完呢，你不会这么早就叫他休息了吧？没有那么早该休息吧？我说神啊，可不可以再给他十年呢、啊？我们十年再好好的服侍，我们现在才刚刚60岁不到，再过十年70岁也还可以服侍啊！我说神，你一定要留他，你要让他心里还有很多的。为你的家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看见要传给人。虽然他讲的倒不是很好，但他讲的他 但他讲都是你的话。我说神，你要怜悯他，让他多活一点，让他多活十年就好。我说不是就好，我说神啊，至少要十年，再给他十年，我可以跟他一起服侍。我说我以前对他亏欠，我对他也不尊重他，也不好好的爱他，也不好好的，还常常叫他吃那个剩的东西。我说神啊，求你就给我机会，再有机会让我能够好好的服侍他。我就这样子跟神祷告，我也不知道说，我说不过呢，神啊，你照你的意思，如果你真的说要叫他回去休息，那我也没话说。但是神啊，我的希望是至少再给他十年。我就这样跟神祷告，每天太阳起来的时候，我就赞美神，我就感谢神，我就敬拜神。他还活着，他还好好的，他还能起来走路，他还能够说神对他说什么话。而且呢，他常常半夜偷偷的在还没有开刀以前，他常常半夜偷偷的就在前面就写东西。所以那里的医生护士都认识他，就是每次来就说阿贝，就是伯伯，你很喜欢看书哈、哦，你很喜欢写字哈、哦，因为他常常半夜不睡觉就在起来就在写神对他讲的话。所以呢，我就给他开完刀以后，我就跟神说，神啊，你看他还有这么多的心里还有很多的负担，如果是这个负担是从你而来的，那你不会这么早叫他走。我说求你呢，就让他能够再有一些日子来侍奉你。而且感谢神，那一段时候我常常正好就是诗篇已经快要读完了，那诗篇呢就讲到很多地方，就讲说我活的时候要赞美神，然后又讲到说神对他敬畏他的人，神就要把他救活啊。那特别是讲到那个诗篇第91篇的时候，有一段话的时候，我就把那段话跟神祷告。这段话就是他说，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可不可以主享长寿，但是我就是求神你让他在至少再活十年，可以侍奉你。因为这么多你在他的身上做了这么多的工作，还没有好好的侍奉就要离开，那你也太可惜了嘛。你做那么多事情在他的身上，就这样子离开，不是浪费了你的时间和你的工作吗？我说神啊，求你呢，为了你的工作，为了你的家你要得到一个人，栽培一个人也不简单啊。我说求神啊，就让他多活一些年日。感谢神，在这段时间很多的弟兄姊妹为他祷告，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不知道他们要来，他们就突然就跑来了，就开刀前开刀后都来，然后就跟他祷告。那个魏医生特别在他开刀之前的前一个礼拜六就特别开车上来，我说你不要来，他说我一定要来。原来他来做什么呢？他来替他打气。他就跟他讲一件事情，他自己做医生的经验，他就拿两个例子，我今天就不详说了。他就说医生看来开的手术很好的结果也许不好，但是医生看呢不好，他觉得自己好像做的不是那么好，好像有点失败，但是呢神却使他好。他说林哥，你都是在神的手中。他说我做医生的我知道是神医治人，不是医生医治人。他说你要相信神要医治你，神就医治你。我们还是为那个医生叫严医生，我们为严医生祷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相信神。他花了一段时间来跟他讲话，那林弟兄呢，他当然也很得到鼓舞，最主要是我们这些家属很得到鼓舞。那所以呢感谢神，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不晓，平常都不晓得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真的是这么样的爱我们，到我们有病的时候，有急难的时候，他们就用各样的方式来表现出神爱。所以我这时候我就领会到说，神是爱，神有丰盛的怜悯，神有丰盛的慈爱，可是神的爱是借着肢体来表现出来。神真的是借着肢体的，也许是一个电话，也许是一个问候，也许是我们不知道的祷告，却显在神在明处中来显明他的工作。我深深的感觉到神真的是怜悯的神，是施恩的神，是满有丰盛的 恩典的神，但是呢好像很空洞，一点都不空洞，因为弟兄姊妹的确真的是无论是在台湾，无论是在美国，在各地，我们所不知道的有一些人就突然就会告诉我们啊，他们知道我们的消息，为我们祷告，真的很感谢神。然后我也觉得神好像是用，当我在想我快要走了，我怎么跟我家人传福音啊，没有时间了，可是呢神却借了这件事情让我的哥哥看到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是个大家庭。当他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姊妹这样子为我们关心我们的时候，我哥就在默默的看，然后我妈妈也在也她也是吓一跳，因为她觉得说我这个女儿啊，我爸爸和我妈妈本来是对我很大的希望，有一天怎么突然去嫁给一个传道人了、啊、什么事都不做要去做传道。我爸那时候就跟我讲说，你知道吗，穷人百事哀啊，他跟我讲就叫我不要嫁给林弟兄，但是他也知道我不可能。可是这时候我妈妈就折服了，他觉得我这个女儿并不是穷人百事哀，并不是嫁给一个穷传道，而是很尊贵啊，很多弟兄姊妹都这么爱他关心他。我妈妈那时候还说，她那时候她就心里就放心了，不然她一直觉得我们两个都是在受苦啊，真的不知道做什么东西啊，她觉得很感谢神。我觉得而且呢借着她的生病，她的弟弟妹妹全部来的时候，她就跟他们传福音，然后有我的亲戚来的时候，她就跟他们讲一些简单的讲一些话，没有从我们的口中看见我们对死亡的害怕，也没有让人家看到说他是一个很可怜的啊、那个没有多少日子的人了、啊。是神就是这样，不是我们故意要这样，实在是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的恩典，不能不这样，不能不把这个恩典告诉人。那我们感谢神。到后来，我再简单的提一点，就是我们本来是应该做完了手术以后，医生说我们可以回家的时候，我还问了一句，我说那可不可以坐飞机？他说可以，他说可以坐飞机，但是我家人都很紧张，说他怎么可以坐飞机啊，这个脑才刚刚开完怎么可以坐飞机呢，都不是很放心。我问了他两次，医生都说可以，可是那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们要回来美国医治。为什么？我们想到美国医治那天文字啊，那个数目，那个医药费，我在台湾还有个健保，因为我感谢神，我几年前我们就健保，以后每次回去都可以用健保看病，这次也是因为有健保，所以呢我们的收费呢就降得很低，所以我很感谢台湾的健保制度，让我们这些人可以用比较低的价钱可以开这么大的手术。然后但是而且我们谈到说接下去的医治的时候，那医生就跟我们谈说他必须要做放射，他也必须要做化学治疗。那医生跟我们讲的时候就说那个放射治疗很贵，要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他说在美国这个也很贵，因为这个药还没有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想说，那林弟兄就说那没关系，如果这个药很贵我就不做，我就只要做放射治疗。那我就不晓得该怎么办，那时候我们就一直在祷告。后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在荣总附近呢，我们就租一个房子吧，每天呢我们就可以自己走坐个计程车过来就去照那个啊，我们就打算这样了，我们就开始去找房子。可是没想到当我们去找房子的时候，我们找了三个房子，都是那个弟兄姊妹介绍或者是那个广告看到，就我们当我们看到说我去每一个房子我都不觉得我应该住在这里，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台湾的鬼节，到处都是烧那个纸钱啊，然后那整个的空气外面闻的空气是不好的空气，然后那个心里头的感受也是很难过的。就我老二是跟我一起出去找房子，他说他就跟我说，他说妈，爸爸现在要做的这个医疗不是只是身体上的医疗，他心理上也需要有很强壮的那个 support， 而我们在住在这里的话不但没有 support， 还要去跟敌人打仗，还要去面对那个邪灵的世界。因为我女儿很敏感，她觉得她不能呼吸啊，说不行啊，她说我不行，哦不行怎么办呢？不行怎么办？ 啊，不行，那我也不该不晓得怎么。我说那怎么办？明天后天就要出院了，我们去哪里呢？到底是应该回去我哥哥家呢，还是要在这里找房子？房子又找不到。后来我就跟我哥哥，我姐姐就告诉我哥哥，我哥哥就说他要租房子啊，起码20万，预备20万才能够租房子。我哥哥的讲话就是这样，他不讲说回来住吧，他意思就是说你去外面住，你去看好了，你没有办法的。啊，我就自己跟我哥哥讲，因为那时候有一个服侍组的同工，他就说他的教会愿意提供我们住的地方，也愿意提供我们啊接送我们去治疗的那个弟兄，他天天送他，然后呢也愿意就是说如果在医药上需要的时候他们都愿意提供。好了，这就有一条路了。那我想说要不要去那里呢？我也不知道，因为林弟兄他也没有表示什么，他就说那我们就先回哥哥家好了。我就他说我们回哥哥家，哥哥会觉得我们尊重他，而且呢我们还有机会跟他做见证，不管要住多久我们就先回哥哥家。所以我就跟我哥哥家，我就跟我哥哥讲我们还要回去住。结果我们一回去的时候，妈妈一看到我们就说哇好了，回来终于回来就好了。我妈95岁人，她能知道什么？她只要知道她开脑袋她还能够回来就是很好了。所以我们就住在那里，就是仰望神。那时候我就心里想说我到底要怎么办，没有想到就在那个很重要的时刻里面，我的孩子们在美国联络到 CCM， 就是美国互助我们参加的 CCM 啊，他问过了，他说啊，在什么样的原则下怎么样他会帮助我们。然后呢我的女婿就一直查这些事情，我说你们要查得清清楚楚，我们真的可以得到 support 我们才要回来。结果他们就去弄得很清楚以后，原则上他说 CCM 会支持我们这个回去的医疗。好，那我们就很明显了，如果是 CCM 会给的话呢，我们就会回来。可是呢我还是心里有点不安，为什么呢？因为这边有一个县城的地方可以去，因为那个弟兄很愿意这样帮助我们，那我要舍弃这个去美国那个不是很确定的吗？我心里就有个祷告，我说神啊，如果是要回去，请你叫个弟兄，叫季弟兄先打电话给我。可是呢季弟兄也没有给我打电话，那我要做决定啊，还有飞机啊，什么事情的，我要做决定呢。我说神啊，季弟兄是常常祷告的，他应该会知道他要不要给我打电话呀，他也没有给我打电话。我说那好了，那就没有印证了，没有印证，那我就想说那也许我们就应该留在台北了。可是呢因为我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跟他联络，我就跟他联络的时候，我就问了他一句，我说季弟兄你今天有没有感动要给我打电话？他说有，他说他还没有打。我说那好，那你有没你怎么没打呢？我没有讲出来。后来我就跟他讲我的想法，这样，他就觉得很阿闷，他很阿闷我们要回来。好了，他没有先打，只要他阿闷就可以了，因为我是求一个印证嘛。好，我们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往回来的路走，本来我们是要这样走了，现在我们马上拉回来这样走了，所以飞机票也是个很大的问题，以后有机会再交通。神就让我们坐上从经济舱坐到business 的舱，所以呢林弟兄一直都在睡觉，在那个平常在飞机上他也很难睡觉，但是他就一直睡，我平常也很难睡觉，就因为我们睡有很好的位置，我们就很平安的就回来。那么现在我们回来呢，好像一切事情都已经 settle down 了，其实我们现在才开始要打仗。下个礼拜二他就要开始去白天照放射，晚上吃药，我们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呢我们相信有这么多人在为他祷告，继续为他祷告，有神的手借着你们的祷告托住他，我相信我们还是可以再打一个好的仗，得胜的仗。我相信神还会继续的使用你们的祷告，感谢神，也谢谢你们。我想讲得那么清楚就是因为我不要讲很多次，因为很多人都问我，所以呢我就把这些事情都讲。当然林弟兄他有他的交通，我的女儿也有他们的交通，但是我今天啊把这个事情呢、啊、叙述给大家，我想对不起我占用了太多的时间，我想诗歌也不用唱了，以后有机会再唱，谢谢。